好，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新的四书记。四书记啊，我们今天从四书记开始讲。好，请大家翻到四书记，我们就先把第一章读一遍。
四书记第一章，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占鸠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占鸠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都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舍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塞、亚希曼、达乃、希伯伦从前名叫基亚亚巴。
他们从那里去攻击亚庇的居民，以庇从前名叫基略、基略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略西弗，将城夺取，就把女儿亚撒给他夺去，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失了儿子，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夺妻。亚撒过年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说：“快点，亚撒已下女。”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供我水。”加勒就把上权下权赐给他。
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儿子跟犹大人一同离了中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林中。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西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俄玛。犹大又取了加萨的四境、雅什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马。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迦勒，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那族的3个族长，
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耶布斯人，留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
那人往客人之地去，除了一座城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里。马拉西没有赶出摩萨汉属摩萨乡村的居民，他那汉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汉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 伯连汉属于多林乡村的居民，以及多汉属于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急于住在一些地方。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希伯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希伯伦中间，成了富苦的人。
亚瑟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亚哈黑和雅格西的居民，黑巴雅弗格与地和的居民。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斯麦和伯雅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斯麦和伯雅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撒逼。然而约瑟加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雅克拉逼迫从希腊而上。
好，那我们讲到我们要来看四世纪。首先四世纪是在耶稣亚记的后面在以色列人的希伯来人的圣经里面四世纪是先知书的第一本，先知书的第一本列在前先知书的第一本。那么先知书或者是四世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耶稣亚记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但是诗诗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面对世界的征战，面对世界的征战我们跟世俗之间的征战我们跟世界的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在这世界上，所以我们跟世界就在当中是不能够相合的，总是会有征战的，总是会在当中呢会有许许多多的让我们非常困难的部分。所以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要在这个从圣经里面去学习我们怎么跟世界在当中做征战。好，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我们跟世界征战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几处的这个新约所给我们的教导新约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先看雅各书第四章1-4节。好，读一下。
雅各书第4章1-4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好，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其中最要紧的是我们有肉体，我们有私欲。那么这当中肉体跟私欲就跟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就讲我们人跟人之间常常会因着私欲，因着肉体在当中互相的相争。那么也会在当中虽然也会祷告，但这种祷告也不合上帝的喜悦的祷告，也会得不着。所以第4章第4节说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凡想要以世俗为友就以神为敌。注意不是你已经跟世俗为友才跟神为敌，是你想就怎样， 你只要想有那个意念开始，你就跟上帝是站在敌对的位置上了。好，所以第一个先想啊，想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很要紧的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跟啊世界是有分别的，跟世界是有分别的。那为什么一定要跟世界分别啊？不是说我们在世界上不要工作啊，不是，是指在世界的价值观，在世界人所啊追求的这些，我们都要当心，不能成为我们去学习、我们去效法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世界，所以就面对世俗呢，所以第四世纪就告诉我们，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啊，在这个整个属灵的生命当中一直在当中啊失败，所以四世就开始把他们失败的啊一些例子给我们看，一些例子给我们看。好，所以这个士师的时间是从耶稣亚离开以后一直写到这个撒母耳，写到撒母耳这一段时间，所以 这段时间大概有350年，这350年。好，那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亚已经打败了31个王，打败了31个王以后，就把那个地呢用抽签的方式、捻阄的方式分给以色列人啊，这以色列人这12个支派，对不对？分好了以后，耶稣亚死了，耶稣亚死之前就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怕，这些未得之地你们要去得，是不是？好，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耶稣亚死了以后，那么呢以色列人就学耶稣亚的样子，就先求问耶和华，问神。那么以前在摩西给他们的时候呢，祭司身上穿的是以弗德，以弗德就有点像我们的小的那个背心，小的两片的背心，然后上面有袋子，袋子里面放乌灵跟土明，乌灵跟土明。好，那乌灵跟土明呢怎么用我们不知道了。好，就是乌灵跟土明，就是他们就去求问神，然后就把乌灵跟土明拿出来，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回答，上帝的回答，这样了解。所以乌灵跟土明，但是乌灵跟土明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用了，就后来就没有人会用，以色列人后来就不会用。所以有人以为像我们那个庙里头的那个那个什么瓦杯，这样卜卦这样，其实不太像，因为你那个卜卦你丢出去一定有样子出来，但乌灵跟土明好像不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乌灵跟土明怎么用。好，那我们先记得，就是那个时代的人还是可以问祭司，祭司可以用乌灵跟土明去求问耶和华神。那么他们问神说，上帝说谁要先去攻打迦南人，那么也神就回答说犹大先上去。好，上帝就给应许了，你先上去打迦南人，我已将那地交在犹大手中了。好，所以这个就是犹大这个支派已经得到上帝的应许，对不对？一定会怎样？
胜利，
一定会胜利。但是他说什么？第三节，犹大对西缅，他哥哥就是西缅支派啊，西缅比犹大，西缅是排第三的，犹大排第四，所以称他哥哥。就犹大支派就对西缅支派说，你跟我一起到捻阄所得之地去，我们跟迦南人征战，那以后我也帮你去啊。好，那这个部分呢，你们觉得对不对？啊，互相帮忙嘛，对不对？啊？ 这个就是神的话很重要。上帝的话是这样，上帝给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你有一点点软弱，你就要为软弱付代价。记得叫你犹大支派去，你就说哎呀不行，我自己去怎样危险，就找西缅支派，哎，你跟我们一起去，那以后呢，啊，我再帮你，对不对？啊，从人看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的做法，但是这个就代表他信心不够，你知道吗？圣经的话就是让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人会软弱？因为他一开始信心就不够，一开始上帝已经讲，你先上去。对不对？犹大先上去，可是你却找人帮忙，啊，这个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上帝分别为圣就是这个很特别的，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好，那人呢？人就会想要让自己安心一点，不放心，对不对？人就不放心，那个不放心呢？要记得，不放心不是从人想，不是大的过犯，知道吗？但是就代表我们生命有那个软弱，有那个软弱就会被什么，就会被拖累。
可是犹大他就是假设他知道上帝是一定会得胜，他觉得说让我找西缅一起去不是反正虽然我得胜，但是我这样不是更快吗？就是更简单吗？然后那他这样想法是，就是说，可能以犹大的个性，因为有些人就是这种个性，就是说，他明明去做就不会有问题。但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犹大相信上帝是
假设是这样，
假设是说他要速度快一点去找那个西缅来一起帮
他。对，我
怀疑他也不是不相信。
假设他这样去有信心的那个吗？就是说，因为有人的性格就是思虑完整。我假设说犹大是思虑完整，他相信他会做得到，但是他觉得我这样会更好。那这样子的话，从神来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说有很多的神给我们的话，我们在当中要思想。从一个角度上，你会觉得说，哎，这不错啊，兄弟互相帮忙很好啊，对不对？好，但是记得，上帝的话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好，那个叫完全，好，不能添加，也不能减少，记得这个。好，所以一开始四师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人就会加一点或减一点，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好，但我们不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会有觉得很合理的理由告诉我们这样做。好，我们会有很合理的理由告诉我们这样做。我记得我现在要，所以我才强调，就是上帝的话这样就是这样，我们就不要增加或者怎样。减少，所以因为不增加或减少，所以我们就要对付自己。
所以假设人个性就是这样，
他就要对付的。
所以犹大其实本性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必须跟上帝祷告，求主帮我。好，记得哦，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因为士师告诉我们什么？士师告诉我们人的一个软弱到最后的失败呢？他不是马上失败的，他是有一些的松动开始，这样了解吧？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松动，松就是不够稳固，啊，不够稳固，啊。那么，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属灵的征战上呢，啊，因为其实魔鬼是很诡诈的，对不对？你只要有一点松动，就成为他攻击的什么？目标，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一个非常要紧的啊，一则非常要紧。上帝的话是犹大先上去，但犹大就说：“哦，西缅，我们一起来。”啊，好，记得哦，上帝的话很特别哦，哎，好，然后所以呢， 第四节犹大就上去，意思就是说还是犹大为主，对不对？那西缅只是怎样帮他，所以上帝的恩典还是在。耶和华将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一万人。好，好，这个上帝使他得胜，对不对？啊，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就说了：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的。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看到没有？这是什么问题？上帝的话原来是什么？他们在迦南人要怎样？赶尽杀绝。结果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亚多尼比色厉不厉害？很强，因为他杀了70个王，对不对？不管是真的那么多，还是只是象征性的很多，啊、哦，就代表说亚多尼比色这个王很强，对不对？然后他们当时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我把你这个王杀了，然后或者是让你的百姓非常怕我，对不对？这样子你的百姓就会变成我的什么奴隶，帮我做工。好，那你想想看，你占领了一座城，好，你是希望那个城的人都被杀光，还是都变成奴隶来帮你做事？
变奴隶。
人的想法一定变奴隶，最好这些人都怕我，全部变成我的什么奴隶，是不是？好，就好像你占领了一堆地，那你总要有人帮你耕种，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些人都是怕你，然后都帮你耕种，你就觉得怎样很好。但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你看到没有？犹大上帝给他得胜了，他不完全，接下来那个不完全就显露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到没有，他打败了这么强的王，却不杀他，却怎样？哎，跟他做法一样，跟他做法一样，就把他的手脚的大拇指砍了，然后叫他在当中啊，变成一个羞辱的对象，用这个来让这些迦南人怎样听话？上帝会喜悦吗？不喜悦。所以你不要看一到七节哦，单单这里一到七节你就看到问题在那里。所以我说那个人的软弱失败不是一开始就出来，就很明显，一开始是很微小，很微小。他有没有打，没有击杀那些人？有，但有没有完全照上帝的话做？没有。所以为什么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很严肃吧，很严肃。因为世俗会让我们败坏，世俗会让我们不自觉的败坏，这样了解吗？好，你不要以为那个一点点，看到没有，一点点而已，但是已经侵入到我们的什么思想里面，侵入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你看一到七节这里，士师记是一个告诉我们，我们从士师记里面去发现它到底问题在哪里。所以一到七节你再仔细看，就发现它好像在叙述一些发生的事，但是它就特别把一些问题指出来，指出来，指出来，就讲到了他们跟世俗，跟世俗学的，对不对？你这样做，哎，我也这样做。上帝说杀光，哎，他们就不杀光。好，哎，你来当我的苦力更好，对不对？你们来当奴隶更好。好了， 再来第八节，犹大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放火烧城，很好。但是呢，他这个听上帝的话，是不是？再来，下去跟住山地、南地、高原的迦南人征战，那么攻打西伯伦的迦南人，杀了这些人，杀了这些人，但有没有全部杀不知道，然后再去攻打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叫基列西弗，基列西弗，这个时候加勒就讲了，那么呢，他要为他的女儿娶妻，所以加勒就问了，就问他里面的说，谁可以把这个基列西弗给攻打下来，我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子。那么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俄陀涅是第一个士师，第一个士师。如果我们后面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俄陀涅呢在以色列当中变成第一个士师，第一个士师。好，这个是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讲，第三章我们会讲。所以俄陀涅这个人呢，很有勇气，很有勇气。那么加勒呢？加勒这一个人有一个，他知道他自己是信靠神的，对不对？因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十二个探子里面就有约书亚跟加勒，所以加勒非常有信心。所以到最后，他跟约书亚讲，他说：“我现在85岁，对不对？”当年出去的时候力量如何，现在怎样还是如何，所以很强，很强，对不对？但是呢，他不能自己一个人很强，所以他在这个征战的事情上，他希望他下一代怎样也很强，所以他就说谁配得当我的女婿就要怎样，就要去打，然后把那个基列西弗城给打下来。所以表示这个城容不容易打，不容易打，要很有信心才行。所以呢，俄陀涅就去了，俄陀涅就打下了那个城，所以加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那押撒这个女孩子很聪明哦，很有智慧，所以他就跟他丈夫讲，他说我们要一块田。加勒就问他，问他说，问押撒说你要什么，那么呢，你看他说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南地是一个干燥的地方，如果给你一块地是干燥的地方，你怎么种子不行，一定要有什么水，一定要水。所以你看这个押撒过门的时候，那么呢，就劝他丈夫说你要一块田。那么这个俄陀涅很聪明，对不对？就知道了，你要一块田，要什么样的田？有水源的田。所以他去求有水源的田，加勒就给他什么？上钱跟下钱几倍？
两倍
是什么意思？
是长子，
长子的名分，你知道吗？长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不记得长子？就第一个孩子，雅各不是骗他爸爸，骗他，然后拿了他哥哥长子的什么名分？这就是长子的名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失败，有一些人他们的心渴望拿到长子的什么名分。什么样的人可以得长子的名分？得胜的。所以以前我跟你们讲启示录的时候， 我就讲了我们要做什么？得胜的就是长子。长子是在哪里？长子就在天上耶路撒冷。好， 我们复习一下啊，免得忘记。上帝要的是长子，这是提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翻到以后啊，谁帮我们读一下？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野车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目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同居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地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
好，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来不是来到那个地上的西乃山，知道吗？我们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我们基督徒是到天上的锡安山，所以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说，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是在天上的。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什么。第一个告诉我们有千万的天使，对不对？这个我们很容易懂，天上一定有什么天使，是不是？所以有很多天使，千万的天使。天上还有什么？第二十三节，这个很长，这个很长，这个要多念几遍才能够知道这一句话，有没有？有什么？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很长哈。就是天上除了有千万的天使，还有什么众位长子，知道吗？每一个长子，这样知道吗？第二个就是长子，长子呢也是所有的长子，所以你不要以为长子只有一个，长子有他的代表，长子有他的代表性，所有的长子。就你看天上耶路撒冷有什么天使，还有所有的长子，对不对？所有的长子，还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还有他的血，是不是？好，所以这里我们再回到四世纪来，我跟大家讲过了，上帝要的是长子或者被成全之义人，是不是？这个都是得胜的，得胜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那么呢，他用这个上权跟下权就告诉我们，加勒就讲了俄陀涅是一个什么长子，他得胜的，他敢征战，他勇于征战，他不害怕，是不是？所以他得了双倍的赏赐，他就是长子。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从旧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么为什么用长子来做预表，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把那个加倍的赏赐怎样给我们。那谁可以得长子的名分？就是勇敢的，勇于相信上帝应许的人，勇于上帝相信上帝应许的人。所以到这边我们看见了俄陀涅就是一个得胜的人，所以他后面当士师，当士师神可以用他。好，这是讲到这当中有以色列人有失败的，也有得胜的，没有完全都失败，对不对？没有每一个人都是胆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放心不下，俄陀涅就很行，那么加勒就鼓励他，他就成为。再来第十六节，摩西的岳父就基尼人，他的子孙内兄或者岳父 跟犹太人离了棕树城，住在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就住在民中。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犹大又娶了加萨和加萨四境，亚实伦亚实伦四境，以格伦以格伦四境。 好，所以到这边都还不错，对不对？哦，都是都得打胜仗。但十九节呢，啊，所以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什么铁车。好，因为以色列人当时呢只有铜的刀，好，铜的刀铜比铁软，所以他们打不过铁。好，那么平原的居民不仅武力强，武器好，又有铁车，铁车就是所以你人就好像你一个小步兵要跟一个坦克车打，你打不赢的，所以他就不能赶出。其实这就讲了为什么不能赶出，因为前面讲了，当你开始有一些不完全的时候，你的德你就没有办法完全了，知道吗？你就没有办法完全，当你有一点点胆怯就不能完全，记得。所以犹大一开始有一点点胆怯，一点点松动，他找西缅支派帮，然后在过程当中他就不完全了，因为他会学外邦人的样子。这当中不是全部都不好，他们也有很多照着上帝的话做的，对不对？但要记得不完全就会带来隐忧，知道吗？隐忧就是在当中就会隐忧，就会隐忧。所以呢他不完全了，不完全呢，所以有些地方你打了胜，有些地方你就怎样没办法。那么他们打不赢呢，他们就放弃了，你知道吗？他们有没有继续打？没有，他们觉得我把山地都打下来了，对不对？平原的打不赢，那我就住在什么山地就好，了解吗？所以上帝的应许就不完，就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完全。好，所以二十节，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加勒很强哦，有没有？亚纳族是什么？巨人呢？哦，你看加勒85岁了，一个老人家他不怕，他还是靠着，所以得胜的人就靠着上帝还是怎样，还是得胜。便雅悯人，好，这样子就把犹大支派讲了。所以你看犹大支派怎样，这个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犹大支派可能是所有支派里面最好的，对不对？因为至少还有一个俄陀涅在那里，不是俄陀涅，那个加勒在那里。可是看到没有，还是有不完全，不完全的结果是什么？就隐忧隐藏在那里，隐患就留在那里。
可是神没有说你也带人上去啊，要让他先上去，要带人就变两个先上去
了，
就不先了。
好，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么属灵的征战是这样，我们对上帝的话相信，就是要记得，就是完全的相信。这里，所以我为什么说事实是把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可能犯的错误给指出来，知道吧？一开始一定是不明显的错误，一开始不明显，一开始我们觉得我们不明显， 但是那个后面就会明显，因为这样子的结果，到平原上有铁车的这些迦南人，他们就赶不出去了。好，然后二十一节看便雅悯支派。好，便雅悯支派他就写得很快的，便雅悯没有赶出，看到没有？便雅悯他就不讲了，不讲了。犹大有一些人没有赶出去了，你看到没有？那便雅悯也怎样？也有一些人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所以耶布斯人仍然跟便雅悯人同住在一起。所以同住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后面就受影响了。迦南人怎么做，犹太人就是怎样，就去模仿，就去学了。而且很容易学，为什么？因为迦南人在那个地方生存久，所以耕种犹太人就跟他们学，很多东西都跟他们学，所以他没有，上帝要他们不要跟他们学，但是他们没听上帝的话，他们就开始跟他们学。好，二十二节讲约瑟支派，约瑟也去打伯特利，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他们就先派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原先起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到有人从城里出来，就说：“你把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就指示了，他们就杀了城中的饥民，把那人跟全家怎样放出去。好，那人就跑到赫人的地方，用路斯这个名。再盖一座城。好，你们觉得这样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们觉得这个约瑟支派这样做隐藏什么问题？很像耶稣亚要打迦南地，有没有派探子去？然后基里拉尔不是接待吗？是不是？你们发现这两个事情表面看起来很像，但次序完全不一样。基里拉尔是先表示什么？相信上帝，所以探子才说我们会保存你，对不对？那这些人是什么？利益交换，条件交换，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知道吗？不要以为看起来很像就对，知道吗？一个是走信心的路，一个是走利益什么交换的路。所以四世纪用这种很微小的地方特别提出来，就是要我们去看，去思想。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耶稣亚这样做啊，我也怎样这样做，你派探子去啊，我也派探子去，对不对？那帮助我们的，我们就给他好处，是不是？那就错了。因为哪何是有信心的？这个人有没有信心？没有。这个人只要什么？好处，只要好处。所以这个就是约瑟支派的问题了。所以约瑟支派日后一直受一个问题，就是利益交换。你如果去读约瑟支派，那么他总是考虑他的利益。后面你看到以色列从四世纪以后，只要跟约瑟支派有关，他就是在考虑他的利益，利益在交换。这个就是以世俗为友，世俗不讲信心，讲什么？利益。所以属灵的事不能学表面，知道吗？不能说你这个耶稣亚派探子，那我也派探子，对不对？然后有人帮助我们，我就给他好处。但不是耶稣亚不是走这样的路。所以这就是一个，记得一开始都是什么？都是隐藏的， 不明显的，对不对？这个也不明显嘛，是不是？但其实要记得啊，我们隐藏的问题，魔鬼知不知道？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很聪明，你知不知道魔鬼很聪明？圣经告诉我们，他非常什么？非常美丽，非常聪明。然后他在暗中看，对不对？然后总是找出理由，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约瑟家，好，这样子就再来二十七节开始了。二十七节开始就不用别的地方，就从前面讲的一样，没有赶出开始讲了，对不对？就讲没有赶出，也就是二十七节开始就跟前面二十一节开始一样，没有赶出，没有赶出，直接讲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没有赶出。没有感触，就是对上帝的话啊不完全遵守，不完全遵守。所以马拉西没有感触，伯善跟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你看越来越多什么？没有感触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你本来占十个城，可能有一个没感触，现在怎样？每个城都没感触了。因为其他城的人知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以色列人？知道了，打不赢你我就投降你，你就不会杀我，对不对？那我们就住在一起。耶稣亚的时代是我就是要把你杀光，所以人家就起来怎样反抗，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不会把你杀光，我抢了，按他就乖乖听话，对不对？那他真的乖乖听话吗？不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给了一句话是迦南人执意住在那个地方，看到没有？我就是要住这里，但是呢，迦南人就会想办法跟你住一起。所以你想想看，这样子在马拉西支派会怎样？很清楚，很清楚。你没有把那些问题处理掉，那个问题就抓住你不放，抓住你不放。所以二十八节就讲了，你强盛了，他就做主公，对不对？那圣经没有写下一句话，你不强盛呢？你不强盛，该你做苦工。所以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就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因为人的软弱隐藏在那里，最后显出来，人就会让步，人就会让步，让步，知道吧？让步，所以一让步以后，问题只有越大不会变小，知道吗？只有问题只有越来越大不会变小，知道吗？只有变小。好，以法莲呢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还住在那里。三十节，希伯伦没有赶出基伦跟拿哈拉的居民，然后你让他成苦苦的人，你现在赢他，但是日后不会这样。亚瑟没有赶出雅科、西顿、亚黑拉、雅格西、黑巴、雅弗格、利和的居民，因为亚瑟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当中。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伯雅纳。好，你看这当中方向开始改了，本来是写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对不对？然后这边写什么？ 你看到没有，谁变成主的主角的？迦南人，迦南人。所以迦南人很聪明哦，对不对？你开始看，你开始不杀我们，我们就当苦苦的人住你中间，那接下来呢，嘿，我们就让你住我们中间。那你住我们中间，那意思就是还打不打？不打了，对不对？好，然后34节，好，然后你看，好，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你看到没有？哎，亚摩利人在这强悍起来了，不让你下来。好，亚摩利人执意住在这些平原的地方，你约瑟家赢我，我就成苦苦的人，但是我至少我继续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讲亚摩利人的境界，从雅克拉宾波一直到希拉，就一大片地方都有亚摩利人在住。好的，第一章就整个叙述的一个情境，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听上帝的话，没有听上帝的话。其实所谓没有听上帝的话，记得没有听上帝的话是什么？没有完全听，记得哦，上帝的话是完全听，不能部分听，不能，因为上帝的话，神的话，听带来祝福，不听就有什么咒诅，它是带能力的。因为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有没有？希伯来书讲的，把人里面的刺入什么剖开，所以上帝的话在那里，我们对当中不完全的时候不会没事的，知道吗？记得、哦、这就是上帝话的力的那个啊，真理就是这样。你上帝的话在那里，我们只要一点点不听，不会没事的，知道吗？哦，因为他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所以以色列人，你看从一开始一点点一点点，越来就越什么，越明显的，到这边已经跟迦南人住在一起了，不再写说他把迦南人杀了，不再写说他把迦南人赶出去，都没有再写，最后都通通怎样住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啊，其实这就是地，所以四世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操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跟世俗要很当心？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处理干净，就是没有处理干净，然后它就会慢慢在当中越来越发酵。
不是假设以色列人从四世纪第一章学到教训，所以他们要把那个巴勒斯坦人赶出整个以色列。那假设说他们学到教训了，然后他们觉得他们要听神的话，当然他们现在没有才走，还没有走在基督里，但是他们假设他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感觉上好像没有很顺利，然后他们一直被这个世界指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看神的话在现在这个以色列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
是
他的信仰，他的心，他的对神的话在这当中是怎样的关系的？
好，神的话很特别，有一些话有时间性，有一些话有时间性，就那个话讲完以后，后面的话过来了，那个话的时间性就过了。好，所以上帝一开始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的时候，要他们做的事他们没做了，没做以后就怎样，就改了，后面再做有没有用？没用了。以后我们讲撒母耳记，你们就会看到你在为神大发热心是没有用的。好，我讲一个例子，12个探子去了，对不对？回来因为他们害怕了，是不是？上帝就击杀他们，然后最后上帝就叫他们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怎样？他们有没有听上帝的话走？没有，他们就怎样？有没有上去攻打？ 攻打就输了嘛，对不对？输了才甘心走进旷野。所以有些神的话是这样啊，上帝的话在那里其实都是要我们学属灵的功课。所以以色列人本来迦南地给他们，然后他们上帝也照他的应许啊，他们后来被掳了，对不对？照他的应许使他们归回，上帝都做了，所以圣殿也重新建了，圣城也重新建了，对不对？然后要他们等候什么？基督再来，就他们结果把基督怎样杀了，所以他们就被分散在各地，是不是？那圣经的话是怎么？什么时候他们会重新得到？耶稣的话，耶稣的话是等到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意思就是以色列要全家怎样悔改。所以但是以色列家现在在做什么？
走向
律法。对，所以他们现在想说我们要自己复国，我们要自己做这个。上帝是不是要他们做这个？你仔细看神的应许，上帝没有让他们做这个。你国家灭亡以后，上帝期待只有一件事，以色列家悔改。但以色，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一切都从现在开始，就是信仰的败坏，然后被一直到，
其实都是从这边开始，从这边开始。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人的问题，知道吗？人的问题还是说要自己想要的，那上帝你要祝福我，照着我想要的祝福我，对不对？但上帝的话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上帝就会祝福我们。所以到这边为止，第一章讲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就知道说人一个基督徒啊，要当心世俗化，因为我们在世俗当中，那我们变成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一直保守自己，知道吗？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又怎样沾染世俗，沾染世俗。所以一开始我用雅各书跟大家讲啊，其实雅各书讲的听起来很重，以世俗为友就怎样，听起来实在怎样太重了，对不对？可是雅各就提醒我，因为世俗隐藏很多让我们在当中不尽应就怎样陷入进去的东西，陷入进去。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二章的一到十节。
第二章，士师记第二章，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经，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经，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约书亚打败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也占据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他们的儿子约书亚在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好，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
好，那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哈。 后面就是看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知道吗？哦，前面还没那么明显，后面就怎样？很明显，直接讲，直接讲，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哦，前面还没有嘛，对不对？没那么明显，知道吗？哦，所以你看，整个这些以色列进到迦南地，没有完全照上帝的话走，对不对？所以神的使者就从吉甲到波金，哦，波金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众人讲，哦，是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领你们到应许列祖启示的地，就是你们来迦南地是上帝自己的信使把他们带上来，对不对？哦，然后又说，哦，我永不会去以你们所立的约，哦，上帝已经讲了，我不会，我永远不会回去，对不对？我跟你们立的约永远不会回去，你们要信得过神，是不是？然后但是你们不可跟这地的居民怎样立约，结果呢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没有听从是指什么？没有完全听从，没有完全听从。那上帝就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因此我又说，看到没有，上帝的话原来说的是永不会去所立的约，对不对？现在上帝的话又说了，我不将他们，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你看到，所以刚才慧兰问的，我说已经改了，知道吗？已经改了，我不会把他们全部怎样赶出去，哦，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肋下的荆棘就是你这边有什么有刺，那你看人怎么可以活得舒坦，对不对？好，哦，然后成为你们的什么网罗。好了，以色列人知道这下完了，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神告诉以色列人啊，借着摩西讲，神是万不以有罪的怎样为无罪，对，上帝就是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对，啊，不会的，因为圣洁是不容许一点点污秽的。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讲这个话，百姓那时候还蛮心还蛮柔软的，看到没有，就放声大哭，所以那个地方就叫波金，波金就是哭，所以他们就跟神献祭。其实献祭还不够，他们应该要好好的跟耶稣亚学，就是什么悔改，禁食悔改，知道吗？知道吧？其实他们应该跟摩西学，摩西是怎样四十昼夜，有没有一直一直跟上帝求到上帝讲话了，看到没有？有没有？他不是一直求上帝，上帝说好，那我不杀他们了。那这一群人只有怎样？只有哭泣呀，啊，然后跟神这个求神赦免呐，啊。但是呢，不行的，那个上帝有没有新的话？没有。但是我为什么我们拿对比比较容易懂，知道吧？哦，拿对比，那你看耶稣亚有没有这个那个什么啊？他不是打那个爱城失败的，有没有？对不对？他有没有一直在那边一直等，等到上帝说话？要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思想，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认罪悔改了够了，其实不一定哦。我们够了只是我们认为够了，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认罪悔改，我们慢慢学一个，就是我们祷告等候神，让上帝的话临到我们，等候神，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然后等到上帝的话恩典又临到我们，我们才起来，知道吧？所以这个是比较一下。 所以我在这边用这个比较一下摩西的反应，比较一下耶稣亚的反应。哦，
像摩西趴在地上四十昼夜，他是真的不吃也都不喝。
圣经里面就讲他不吃不喝，不过一般人认为，一般解经家会认为他有喝流质的，有喝水。好像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一般也认为是有喝水。所以不吃很可能是不吃那个需要咬的。好，所以你看一到五节在这里就先跟你们提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个困难，就是悔改了再犯，悔改了再犯。记得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悔改了怎样，还不到那个点，知道吗？你看摩西，记不记得摩西？摩西是怎样？他不是祷告完了就说好了，我上帝我跟你祷告完了，对不对？然后就好了，不是？他是一直等什么？等上帝重新说话，了解吗？现在上帝不是说了吗？你们不听话，你们没有遵行，所以我现在要这样做了，那你要怎样？你要跟上帝祷告，祷告他说好，我现在先不这样做。好，你总是要祷告到上帝的恩典，知道吧？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只是痛哭，然后最后献祭，然后就怎样结束了。所以这个这些都是圣经里面一个让我们去看的啊，让我们去在当中从这些属灵人跟一般的人的身上啊，一般的弟兄姐妹身上啊，做一个强烈的什么强烈的对比，知道吧？我们就是从这些身上，我们就去得一个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对比，因为没有这样对比，我们会有刚才我讲的，我们会学表面性的，记不记得？耶稣亚派探子，那我也怎样派探子？我们要从对比里面去看那个啊差别在哪里。
神一直在让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所以就一直把那个
荆棘
放在他们
的
热下，
就是
管教他们，
会一直成为他们的困难，对，一直成为他们的败坏，一直成为他们的影响。即使不是没有悔改，可能他们也认为自己悔改了，但是不行。即使你要相信上帝要施恩典，
是这个跟当事人的那个献祭悔改，我怎么知道说我的悔改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大家有没有听到？摩西要一直等到上帝重新讲话。啊，不是，其实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就觉得好像够了，可是我们的心可能问题还在，我们的心问题还在。但是那个后面的问题就很严重啊，那管教是很严重的，对不对？其实
啊。
是有救，可是就很痛苦啊。
对
呀，
像小孩子，如果他管有用，但是他被管的时候，你打他之后有用，是因为他被打的时候他很痛啊。可是他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就是当下知道，等到过了他又再犯。他如果被打了被痛了，他知道他不应该再做，他就痛了，他就不会再犯。
就是有一点，当然我们很希望有果效嘛。 其实有果效的是人的心要改。许多时候我们只觉得说啊，这个困难过去了，啊，这个错过去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心怎样？没有真的改。
可是有时候那个是，有些人就是好像师父不从心，那长辈怎么说？就是说他每次都知道他自己错了，他就觉得他每次都犯。有时候我们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他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让他总是觉得他好像一直犯错，然后但是他又每次都说他很，因为我的子女就是这样，就是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你跟他讲错，他就不知道他错了，但是他永远会用在另外的配置犯一个，就是有点就是，然后我们就觉得是他的个性让他这样子没有办法，那我们有时候是面对人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忍耐等候跟盼望，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就，所以我们才会在一直忍耐等候祷告。
对，然后我们做长辈的一直教，然后怎么觉得要到底要讲
讲到什么时候，
对，他都不会出类旁光，就是觉得很奇怪，这个子女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扛着？所以摩西后来也跟上帝讲，你就叫我保抱他们，把他们带出来，对不对？上帝就你就一直扛着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求助帮助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孩子就一直扛着，一直扛着。
小孩子真的是好像该走的弯路不会少嘞。
这个不是小孩子，是每个人几乎都差不多。所以为什么啊？我们就是一直，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祷告，我们就是一直祷告，总是存着盼望，一直祷告。啊，所以第六节他就讲了，百姓耶稣要打发百姓去了。他们到自己该承受的地业去占据地土，然后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第七节他讲，耶稣亚死了以后，那些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看到没有？一开始还怎样？至少还侍奉耶和华，对不对？因为那些长老们看过啊，这些神所行的神迹，对不对？啊，经历啊，对迦南人的征战得胜，然后最后，那么耶稣亚死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把他葬在他自己啊研究的地，就是啊这个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好，第十节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那世代的人最后还是会死，对不对？这一群看过耶和华作为的人，这一群长老总是会怎样离开，但是后面的世代兴起，别的世代就是后面的世代兴起了，别的世代讲的是跟前一个世代根基不一样的，前一个世代是有经历的，后面这个世代是怎样没经历的，不知道耶和华。你看第一句话就讲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这样，那你就知道后面的问题就怎样？对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什么？他们还是神的子民，对不对？可是圣经的话是他们不知道，不是他们说是就是哦，因为已经上帝在他们的心中的分量已经怎样？已经太轻微了，所以圣经直接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所行的事。你们会觉得他们都不知道吗？我认为不会吧，对不对？总会传讲，是不是？可是这个传讲在他们心中的分量已经没有作用了，所以这个叫做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有些时候 啊，你说我们的下一代知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知道，是不是？啊，那是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的分量有多少？所以这个叫不知道，因为已经没有那个分量，没有那个影响力，没有那个作为。所以这里从这一节里面就可以知道了，我们对下一代的影响。你看哦，进迦南开始征战了，耶稣亚离开开始征战，你看开始无形的偏差在那里，就越来越什么，越严重了，对不对？然后到最后，你那一代人走了，下一代就垮了，信仰就垮了。所以诗篇128篇最后一句话祝福是什么？诗篇128篇128篇最后一节，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是不是你当阿公阿嬷？好，如果你这样想，那就不完全是这一节的意思，知道吗？好，如果你说，哎呀，我已经当阿公阿嬷，我已经看见我儿女的什么儿女的，是这样吗？不是，是讲信仰，信仰。好，你不仅看见你儿女的信仰，也看见你儿女的儿女的信仰，这个才是什么？有福的人，知道吗？你知道吗？不仅你看见你儿女的信仰，也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那个信仰还在，那个信仰还在。记得这句话，当然你可以说啊，就是你可以，其实以前的人当祖父祖母蛮快的嘛。对不对？以前的人20岁不到就生孩子了，是不是？哦，40岁不到就可以当祖父祖母的，对不对？就看到了。他讲的不是，是那个信仰还在，信仰还在。好，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读四世纪，一开始读，记得四世纪里面有非常宝贵的这个啊，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啊，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偏差，绝对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的，是慢慢慢慢的偏差，那么整个导致于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败坏，那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成为我们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那神总在当中不断的提醒他们，那所以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以色列人走过的错误的路，我们就成为一个镜子。好，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啊，每一次读旧约以色列百姓，我们就在当中啊，看到暗中的自己，因为我们跟他们没有两样，我们都是一个属肉体，是一个罪人，但都是蒙你恩典的保守。主啊，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对你的话总是在当中啊思想，总是在当中啊，使这些话在我们身上得以完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求你的圣灵总是提醒我们，求你的光总是照着我们，求主自己的恩典托住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交托给你，也赐福我们所做的工，眷顾我们家中的每一位，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求你的恩典保守眷顾与他们同在。主，谢谢你，求你继续眷顾我们的心。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